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2-23两节这样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或者说希腊人是求智慧。注重现实的犹太人呢，他们是要神迹；注重理性的希腊人，他们是求智慧。23节，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请大家把圣经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1-16节。约翰福音三章第11-16节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话。约翰福音三章第十一节，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十字，都得永生。那个十字架就是被举起来的。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刚刚读了你的话语，现在求圣灵来启发我们的心，亲自向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说话，借着我们所读的圣经来教导我们信耶稣基督他的真意。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我们的题目是从耶稣的口中来看基督教的信仰，耶稣论信仰。那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弟兄姐妹做一些复习，我们过去已经看到耶稣所讲的关于信仰的四个方面。首先关于信仰的开端，耶稣说信仰的开端是神的爱。主耶稣的这句话，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他告诉我们，神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不但照顾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他更关心他自己的儿女一切生活上的需用，他都知道，他都供应。可是神爱我们最大的证据，不但是不是这个生活上的供应，而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用什么方法把他赐给我们呢？神是用耶稣替我们赎罪的方法来赐给我们，因为耶稣他承担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圣洁的生命替我们还清了罪的债，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用这个方法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神对我们的爱就从十字架可以看出来。耶稣他也告诉我们，神爱我们，所以神他就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圣经跟我们说，我们人的内心因为有罪的缘故，就好像里面有一个不准确的这个导航系统，常常告诉你这个错误的消息，所以我们自己要走路的时候总是会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他生活里面缺少平安，缺少喜乐，常常后悔，为过去的事情后悔，那现在又觉得活得很累，然后又总是担忧说将来会怎么样，拼命去追求物质，得到之后呢，可是却快乐不是很久，过一会儿又愁苦了。那自以为很会生活，可是常常就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这是因为我们照着自己的方式去做的时候总是会做错，里面那个导航的系统不准确。因此神来找我们，天父爱你的缘故，所以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好像一个，你看一个爸爸妈妈丢了孩子， 如果他自己的孩子丢了，找不到了，你看他急不急？他就会大街小巷的到处去寻找那个失去的孩子，就像一个丢了孩子的父母一样。耶稣到世界上来寻找天父他所失去的孩子。那耶稣用什么方法来寻找我们呢？耶稣是用福音的方法。每一次你听到福音的时候，就好像是天父在呼唤你，说叫你回去。你会听到福音的缘故，是因为神正在找你，主耶稣正在寻找你，叫你回去，叫你回到天父的身边。那这时候我们就说，那基督教到底跟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有一点很不一样。那人间的这些宗教是人去找神，而耶稣基督他是神来找人。人去找神，就是世界上的宗教，就是人里面想要有信仰，他就去找神，他就创造出一种信仰来。所以世界上的信仰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耶稣他不一样，他是反过来，是天上的神要寻找他自己失丧的孩子，所以他到处去找我们。耶稣他来找我们，他来呼唤我们，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用十字架来拯救我们。这是神在找人，这是关于宗教的开始。主耶稣是这样教导的。那信仰的回应，主耶稣的教导说，信仰就是相信。当神来找你的时候，你怎么回应他呢？那就是相信。那什么是相信？耶稣告诉我们说，相信就是承认，相信也就是接受。耶稣他在不同的场合曾经这样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弟兄姐妹，神是圣洁的，所以有罪的人不能够到圣洁的神面前。那罪是什么病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罪是一种灵魂上的病。那这种病只有耶稣用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方法才能够治得好。你说我需要医生哈，那就是说承认自己有病了，说我现在需要看个医生了，那就表示说我知道我自己有病了。那你说我需要个救主，那就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了，说如果我好好的我不需要救主。那所以耶稣他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那没有罪的人用不着救主。我来本是招义人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就是有时候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自己在那心里想一想的时候，谦卑下来的时候，一般的人心里都会承认说我是个罪人啊。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承认了，那是相信的开始。耶稣说，相信也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医生的一个病人。耶稣他还说相信就是接受，不但是消极的说承认自己有病是个罪人，而且是积极的去接受一位救主。圣经上这样说，凡是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就会给他们一个特权，让他们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那个接待也就是接受的意思啊，就是你把一个本来关在门外的人，你打开门来让他进来，这个就是接待跟接受。所以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一定牵涉到一个开门的动作，就是你本来你的心门是不向耶稣打开的，但是在你那个信主你接待他的时候，就说你打开了自己新的门，说主啊，我知道我需要你，现在我打开我自己的心门，接待你进来，接受你进来。那你说耶稣进来之后是做什么？他是不是来我心里面做客，喝杯茶就走了？但我们接待耶稣，圣经的教导是你接待他你就请他住下来，而且是住在 master bedroom， 把主卧房让给他，让他在你们心里面就做主，让掌权，不但是做我们的救主，而且是做我们生命的主。这救主可以说是对将来讲的，当将来面临审判的时候，耶稣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使我们有永生。而这个生命的主可以说是对现在讲的， 当我们现在让主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掌权，他会带我们走蒙福的道路。那这是接受，所以信仰的回应是相信，相信就是承认，相信就是接受，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信的时候要有个明确的对象。关于第三样，就是信仰的对象是谁呢？那耶稣他很清楚地说啊，信仰的对象就是他。所以我们信就是信耶稣基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哈，耶稣是谁？那保罗他曾经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我们信主就应该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应该有个很明确的信仰的对象。基督徒所信仰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最明确的对象啊。在圣经里面用不同的称呼来称耶稣啊，弟兄姐妹跟大家说，这些称呼当中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如果要记得简单清楚一点的话，最重要的有两个名字，两个称呼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羔羊。这两个称呼都是指耶稣而言的。神的儿子是说明耶稣他所是的，神的羔羊是说耶稣他所做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啊，圣经的意思是说父亲跟儿子是同一个本质的，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本质上就是神，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就是神。那耶稣他是神的羔羊，那个羔羊是代罪的羔羊，所以耶稣他替我们承担罪，他就是为了人的罪而牺牲自己，使人可以回到神面前的那一位。那圣经又再一次告诉我们说，那个神的儿子是用死里复活来证明的，十字架是用神的羔羊是用十字架来显明的。保罗他这样说，他说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所信的哈，不是那个死了以后就没的那种圣人，我们所信的是有能力从死里复活的真神。这告诉我们，从死里复活证明耶稣基督他是神，是神的儿子，他本质上他就是神啊。神的羔羊，那羔羊是要献在祭坛上的，献上去之后，那个献祭的那个人啊，谁献上那个羔羊，谁的罪就得到赦免，因为这个是赎罪祭啊。那十字架呢，就是耶稣他的祭坛，他把自己让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承担世人的罪啊，将自己献上啊，叫那些以他为代罪羔羊的那些人，罪就得到了赦免。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啊，耶稣他很清楚地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说我们信仰的对象是他，他也就是神，不是从无神到有神就算是基督徒了，也不是说模模糊糊地讲一下啊，我现在相信宇宙之间有一位真神，那我就算是基督徒了，而是说我所信的对象是耶稣基督，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基督徒。那耶稣不是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吗？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一下哈，就是世界上不是有很多宗教吗？而且有些宗教蛮大哈，各大宗教差不多都有他的教主，有他的先知，有他这个宗教里面的圣人贤人哈。那这些不管是教主也好，先知也好，他们都不是普通人，都是那些非常通达的人，而且是很有智慧的人。那他们讲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去研究一下，就大致上这些人他会告诉你说，我是一个领悟者，我领悟到这些人生的道理，我可以告诉你，指引你一条道路。但是你在世界其他宗教里面找不到说有一个人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因为这些人他们是有智慧的人，除非一个人他是 疯子、狂人的话，他才会说自己是就是生命，自己就是道路，自己就是真理。可是耶稣他却这样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2000年来，有说不就算不出有多少人，所有2000年来的信主的人、基督徒，他们也就是这样子信了，就相信耶稣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那弟兄姐妹，这些人他们是信神的人，不是信教的人。基督徒是信神的人，不是信教的人，不是说在人间宗教里面选了一个自己来信，而是相信耶稣他是真神，然后他跟你有个人的关系。第四样是信仰的种子。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说信仰的种子就是福音，耶稣用一个撒种的比喻讲得很清楚，那这个比喻对我们很重要。耶稣说所撒的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也就是福音。换句话说，一个人会不会信主，在乎说他听了福音之后对福音的反应，而不是说他生活中有什么特别的体验。我就是我常常听到一个人信主说因为他生活中有什么遭遇，有什么体验祷告怎么灵验等等等等，然后就说这样子我就信了。那些都是帮助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事情，到神面前之后我们可以谦卑下来听福音，然后知道福音是怎么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然后这样子我们对主有什么反应，那个决定我们有没有信主。耶稣他说有四种情况，人心对福音不同的反应。第一种是撒在路旁的，代表不信的人，他这种是没有种子的，因为种子撒上去都被飞鸟吃尽了。那第二种是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代表假信的人，一下子发芽遇到困难他就枯干了，是没有根的田。第三种是撒在荆棘里的，代表小信的人，那这是长不出果子来的，因为有几样东西把它挤住了。最后是撒在好土里的，代表真信者的心，那这是结果子之田。上礼拜我们特别有看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就讲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他这样子说，他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就结果子。那个诚实善良是描写一个人他内心对福音的态度，诚实是说你对福音的态度是真的，是诚实不虚假的。善良讲的就是一个人相信你对福音是接受的，是相信的。那持守就是说没有丢掉，说一直都还在心里面，没有丢掉，没有中途失去，就是说一个人他是真心信主，而且一直是这个态度没有改变，不是说今天信了明天不信了，反反复复的，而是说他持守住了，他一直是真心的信主，并且忍耐的结实，就是说他给自己有成长的时间。好像一个农夫他撒出种子之后，他就用耐心培养他，到了时候就会结出果子来，有收成。所以耶稣说到一个好土里的人，到了时候他会结出果子来，也许是30倍，也许是60倍，也许是100倍，但是他的生命中一定会结出果子来。那今天我们所要注意看的是第五样跟我们信仰最有关系的，就是信仰的根基，也是福音的中心信息，就是十字架。上礼拜我有跟大家看当初那个原版的福音是怎么传的，就感谢主在我们圣经里面有记录下来，说2000年前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讲的是什么，然后你再去看一看2000年的跟我们现代对照一下，就更知道说这福音该怎么传，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找到3篇彼得他所讲的信心，揭露了一下。那我借着投影片跟大家再读一下。首先是彼得他讲的第一篇道，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他所讲的信息，他的主题是耶稣是救主。中间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都是证人，可以证明这件事，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呢， 应当确实的知道，那位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神所选立的救主基督了。那彼得说，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神他所选的救主。他第二次讲到，是他在美门口医治一个瘸腿的人之后，他就讲了一篇道。这篇道里面有句话这样子说，说你们杀了那赐生命的主，讲的是耶稣哈，但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这事实的见证人哈，证人。所以你们要悔改归向神，他就会除去你们一切的罪孽，使你们能享受舒适安乐的日子。这里面讲的蛮重要，就牵涉到说我们怎么样归向神啊，要悔改归向神。彼得说，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如果一个人悔改归向神，神就会除去他的罪孽。第三篇是彼得他被逮捕了，然后被带到这个公会面前，在官府面前，他这样子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说，他之所以能够把一个瘸子医治好，是奉了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我们另外再看另外一位使徒哈，保罗。保罗是在新约圣经写的书信最多的一位使徒，他写了13本的书信。我们从保罗书信当中找到三个片段，是他信息的一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读过的，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这样子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保罗是这样子说，那个注重现实的犹太人要求神迹，注重理性的希腊人要智慧，可是我们并没有为了要迎合他们的口味而改变福音的内容，我们所传的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所仰望的是神，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总为神的智慧。第二篇信息也是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他这样子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研究一下那个圣经背景，你就会知道说，保罗在他的那个时代，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这个人他可以说是精通中外，就是他对犹太人的学问他非常非常的精通，他对希腊人的学问他也非常的精通，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你知道那个哥林多那个城市跟我们今天的洛杉矶差不多哈，它是一个商业大城，而且是一个文化大城，里面有很高的学府，但是也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地方。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大志跟你们讲话，我定了主意只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把他的焦距啊，他的重点全部都放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就是说他是一个可以跟人家谈学问的人，而且可以用他的口才把人说服的。他说，但是我到你们当中，我就决定了，我不跟你们讲别的，不用高言大志，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讲的第三句话是最后他等于是表白心声，就是他讲了一下就自己心里的话哈。这个是在加拉太书最后他讲的一句话，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救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人为什么会夸口？是啊，就是我们从好的地方来讲吧，哈，说我们要这边夸口的时候说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一定是有些可夸的东西嘛，啊，人觉得很光荣的时候他会夸口。保罗说我别的我不夸了哈，我今天能够让我夸口让我觉得很光荣，光荣到要夸口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保罗的时代啊。如果说我们回到2000年前保罗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听了这句话一定是很奇怪，一定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在保罗的时代，你说以十字架夸口，人家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很有问题。因为十字架在那个时代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一个死刑的工具，对不对？那个罗马人呢，最严厉的死刑就是钉十字架，他把那个犯人衣服都脱光了，用大铁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把那个十字架就是竖立在也许是路边啦，也许是一个小山丘上，就是来往的人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他就是要给人看，给你看看说看罗马政府作对有什么后果哈，什么下场。然后那个人在十字架上，因为不是中要害，就是慢慢的死去，有时候就是2天3天他才死。所以那十字架在当时的人一看到十字架就害怕，是因为它是个羞辱跟痛苦的记号。比如说在保罗之后，他说我以十字架夸口，人家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夸口的，大家看了就想要躲，看了就害怕的。但是他说我要夸，我不以别的夸，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明明是一个羞辱跟痛苦的记号，保罗却拿来夸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十字架，他看到这个十字架上所显明的是神的爱，是神的恩典，是神对我们世界上人的牺牲跟救赎。所以他说我要夸口的话，我就是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弟兄姐妹，保罗是个聪明人，他如果要编故事的话，他可以编一个更好的故事，更合情合理，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故事才对。他怎么会在当时编出一个叫人一听就皱眉头的故事，以十字架为夸口？这怎么能夸呢？他只这样子传，他只这样讲，他说只传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就是这样子传。他没有说动脑筋用人的智慧去把它修改一下，把它美化一下，让人听了舒服一点，容易接受一点。因为他知道，他认识到说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十字架就是神的能力，所以他就是忠心的做神的仆人，他就是把十字架就传出去，说我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真的这个历史就证明说这十字架真的是神的智慧跟神的能力，因为在2000年来福音就是这样子传，而人也就是这样子信，就是这样子得救。这2000年来人不能够更改福音中心的信息，传到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实际上是这样子发生，我们也就是这样子传，而里面有神的拯救、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21世纪了，已经到了2007年，应不应该改一改？不是常常所流行的，现在流行的传福音的话总是把它改嘛，总是讲一些让人容易听的，医病也好，赶鬼也好，或者繁荣福音也好，总是说一些让别人喜欢听的，然后说这样子就是信耶稣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今天看的是这个信仰的根基，它最基本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看到2000年前是这样传的，2000年来人不敢改它，今天我们也是忠心的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那这时候我们再看一看耶稣钉十字架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是因为人有罪。讲一个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一个故事，很多人听过的，就是有一次耶稣的敌人把一个在行淫时候的妇人就带到他的面前，然后问他说，夫子，这个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根据我们摩西的律法，他应该被石头打死，那么你说该把他怎么办？他们这样做是盼望耶稣一处理不当，他们就可以得着把柄来告他。那耶稣他就回答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耶稣这句话说完之后，圣经说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离去了，把手上的石头丢在地上，没有一个人丢得出那块石头，因为一丢出来就是告诉大家说我是没有罪的，所以我可以打他。这表示什么呢？这故事一方面说明了恩慈，就是耶稣他的恩慈跟他的智慧，所以他会这样子回答。 我这个故事看了很多遍了，如果换了我怎么也想不出这样子回答来。所以你看到说耶稣他是神，他有神的智慧，他有神的内心，他是这么的爱我们哈，他的恩慈。那也说明了这个反应，说人对罪是有自知之明的，就不能说人对罪没有自，人对罪是有自知之明的。就是当时的人群当中没有一个人向那个妇人扔石头。那如果你在场，你会不会丢石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是在谦卑的时候醒察的时候，自己会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哈。我们不是犯人哈，我们很少有人说啊犯法被关起来，但是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就算没有被关起来，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不名誉的事情，有时候会做一些对不起人的事情。圣经讲到罪，它是用一个特别的字，这个 harmatia 这个字的话，它是意思是说矢不中地，就是射出去的箭没有命中那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啊？读了圣经我们就明白说，神造人是有个目标的，就是要在人的身上能够反映出造物主的荣美。好，再说一遍，神的目标是要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反映出造物主的荣美。你说怎么样能够反映出呢？基本上是有两方面。所以一方面说，这个人他自己本身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他因为照着神的意思去生活，他的生活过得很丰富很喜乐，那这个就显出神的荣耀来。那第二样就是说，因为他的行为他所做的事情，人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把荣耀归给神，说真好。是他自己本身因为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神得到荣耀。那另外他自己所做的，他的生活的方式，人家会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样子的话是显出神的荣耀来。可是圣经却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因为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缘故，所以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我们也就从神的眼中是个罪人。那圣经的罪是这样子定义的，我们人心里有骄傲，有仇恨，有嫉妒，有虚谎，有种种的恶念，我们会伤害别人，有时候也被别人所伤害。我们就好像是镜子，镜子上面厚厚的一个灰尘，本来镜子可以反映出反射阳光的，但是因为灰尘太厚了反映不出来，人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圣经所说的罪。那神爱我们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耶稣死是为罪人而死。那这个软弱这两个字值得大家注意一下，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有的是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powerless、说穿了就是没有能力。在我们还没有能力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了。 让我们对什么事情没有能力呢？其实我们很有能力，我们很多人很有学习的能力，很有工作的能力，很有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能力，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你说没有能力是对什么没有能力呢？当圣经讲到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是说我们对罪没有能力，我们对于那个罪缺少能力，想要不犯罪，可是力量不够，结果还是会去犯。本来不想去做那件事情的，可是忍不住还是做了，做了以后很后悔。本来不想说那句话的，可是后来忍不住还是去说了，说了以后又很后悔。本来不想伤害别人的，可是不晓得为什么还是去伤害别人。本来不想欺骗别人的，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最后还是骗了别人。本来想对他好一点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时候对他凶巴巴的，然后就奇怪说自己怎么这个样子。本来想向他笑的，可是见了面偏偏就是笑不出来，就奇怪说我是怎么了。本来说这次想要向他道歉的，可是到时候又说不出口来，就奇怪说为什么我开不了口。本来是想要做好事的，但是好事就做不出来。所以保罗就帮我们归纳了，他就说，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耶稣他来干嘛？他就是为这种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的这种软弱的人而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有罪的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从来没有等待说你表现好一点，你优良一点，我才来为你牺牲我的生命，而是就在我们还反叛他，很对神很厌烦的时候，很叛逆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在结束的时候，有几个观念我想要跟大家再讲一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功用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关于这个义的代替的不义的，我要请大家一起回到旧约里面，才能够说对这个观念我们有个正确的认识。首先我读一段圣经给你们听，这个圣经是出自圣经的一本书，叫做利未记。利未记第四章里面有一句话，这几节圣经我 读出来。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公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前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然后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好，这是出自于利未记，就是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本书叫做利未记，它是所谓的摩西五经之一。那这本书里面专门讲古时候的人怎么向神献祭的事情。那献祭是什么？用现在的话来说，献祭就是神所设定的神跟人沟通的方法。借着献祭，人可以向神表达某种的心意。那根据利未记的记载，神给人规定了五种的祭，也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五种的祭。然后每一种祭都代表一种特别的意思，所以当你去献一种祭的时候，就是向神表达这一种祭所代表的意思。好比说素祭，素祭就是那个刚收成的那个五谷，把那个出熟的谷子献给神，这个叫做素祭。所以当你去献上素祭的时候，你就是向神在说，神啊，我感谢你赐给我食物，让我的五谷有收成。所以你献这个祭就是要告诉神这句话。那赎罪祭呢是什么意思？你把那个羊带到神的面前，又按手在那个羊的头上，然后祭司才把那个羊给杀了，献给神又烧掉。当你去献赎罪祭的时候，那个意思你就是向神说，神啊，对不起，我知道我自己犯罪了，现在这只羊替我死了，求你宽恕我，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是赎罪祭。那 这时候有个问题，旧约读经班的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常常有这种情况，说一个人到神面前，他不是献一种祭，他有时他同时想献两种祭、三种祭或四种祭。好比说一个人，他说这次他 到了神的面前说我要献燔祭，我要献素祭，我要献赎罪祭，他就跟祭司讲好了说这三种祭请你帮我献上。然后当祭司献祭的时候，他不是乱献的，他是有一定的次序，他从来不乱的。所以三种祭，那应该第一个要献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问题。那旧约读经班的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管你献多少祭， always 每次第一个献的那个祭都是说燔祭的要重修啊第一个祭一定是赎罪祭，就是人到神面前一定是先解决罪的问题，只有在罪的问题解决之后，你才可以继续跟神沟通。所以不管你献多少祭，第一个总是要献赎罪祭啊。献了赎罪祭之后，把身上的罪除去，然后你可以再亲近神，再做其他的事情。那一旦我们对赎罪祭有些观念上的了解之后，再来看神的羔羊的时候，我们就观念上就通了很多。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神的羔羊。我们刚刚说了，关于耶稣称呼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他是神的儿子，一个他是神的羔羊。死里复活显出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十字架显出他是神的羔羊。约翰福音里面这样子说，那个失禁的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这里，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那希伯来书讲得更清楚，他说耶稣的献祭但基督已经来到，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 once for all 一次而永远的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也说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先知以赛亚这样子说，以赛亚书第53章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接着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还有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就是除了耶稣之外，难道没有别人可以为我们赎罪吗？为什么非耶稣不可？大家记得那个献祭的古时候的规定，说要献上一个没有瑕疵的，你献给神的是身上不可以有瑕疵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在象征一个意思，说这个献罪的，这个代罪的羔羊本身它必须是没罪的，是完美的，是圣洁的，无罪的。那我们就问说，哎，哦，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人最完美？说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很完美，这个印度的甘地很完美，或者是古时候的孔子很完美，或者任何，那我们想世界上这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只有无罪的，除非从天上来的，除非是圣洁的神自己下到地上来为我们做赎罪的羔羊，否则就是没有一个是完美的。那耶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来到人间，圣洁的神来到人间，亲自担当世人的罪，为世人而死在十字架上，就好像当初的那只羊被祭司给杀了，然后那个献祭的人他的罪就赎去了。所以是这样子，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把一切难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耶稣基督已经上了十字架，已经承担我们的罪，已经完成了救恩。那唯一就是说，你要不要接受？你要不要相信？你要不要承认？当初那些只要你带着羊去献祭的人，你就是都那个时候的罪都蒙到了救赎。那现在的人来说，就是只要你接受耶稣的人，那耶稣他的献祭在你身上就有功效，于是你也就是被拯救的人。那这个动作也就是一个信心的仰望的动作。所以耶稣他的话自己这样说，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人子是耶稣自己的称呼哈，在耶稣的时候，人子是弥赛亚的代号，而弥赛亚就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救主。那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看完了耶稣他所教导的第五样，说信仰的根基，他讲到人子在地上被举起来，你如果仰望他的话，相信他的话，信他的人就必得永生。接着就是他所说的那句出名的3:16，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接受他做了你的赎罪祭，而且是一次而永远的。我们现在犯的罪，过去犯的罪，将来犯的罪，都永永远远在神面前洗清了。在神面前，他看你就是一个无罪的人，是一个干净的人，然后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相信他，接受他为你所做的，他已经被人家在十字架上举起来承担我们的罪，如果你相信他，接受他，你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后再把如何成为基督徒的三个步骤跟大家再解释一遍。在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你心里有这个感动，你愿意成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 ABC 来分成三个步骤。只要你是出自于诚心的，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就是个基督徒。那个 A 所代表的是 admit， 是承认的意思，向神认罪，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落的人，需要拯救的罪人。 B 就是 believe， 相信，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是神的羔羊，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待耶稣基督。第三是 confess， 这个 C 就是一种宣告，是公开的，它是公开的。圣经每当说一个人信主，他总是说他是公开的相信，我愿意公开的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然后还有一个祷告，一个决志的祷告，我愿意借着祷告的方式告诉神说，神啊，我现在愿意接受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他进来。那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信他，怎么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感谢天父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感谢天父，十字架就是神爱我们的证据。因为我们本来是软弱的人，不好的人，有罪的人，可是天父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心里还抗拒你的时候，就让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特别感谢天父，也让我们得救是一个很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一个人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因为相信接受而把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就接受到我们生命里面，使我们的罪得到洗除，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天父，我们今天感谢你带领一些慕道的朋友到我们当中来。主，如果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福音信息落在他们心中，落在豪土里，我们就求助你祝福，让这个落在豪土里的种子可以发芽，可以长大，结出果子来。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